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正确别册》，我是布里，
我是林兰，
我是小田。
我发现最近几年，时不时呢就会出现一些集体性的怀旧的现象，而且经常都是发生在夏天。夏天就是一个怀旧的象征，就好像你回不去的童年。然后在大家的记忆里呢，就是过去很好，甚至比现在更好。但是也正是因为知道回不去呢，所以不断地给过去叠加各种各样的滤镜。然后就这样怀旧着怀旧着怀旧，就变成了一种只关乎审美的东西，甚至还出现了一个专有的名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叫梦盒。前段时间上映的电影《后世》就很梦盒，它是一种空间的怀旧美学，就是给人一种又熟悉又不安的感觉。熟悉是因为这种空间激起了大家一个共同的，可能是关于千禧年的一个记忆，但不安呢，是因为在那个旧的空间里面没有人存在，每个人其实都是不得不走向未来，没有办法去停留在过去，所以就会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学者们也很爱说怀旧是21世纪的一个全球的流行病，我觉得也没有那么严重，不用动不动就上升到病症这个程度。其实怀旧就是大家时不时会产生了一种很正常的情绪，而且大家现在也找到了一些疏解的办法，比如说就是把过去喜欢的某个作品或者是某一个人拿出来怀旧一下。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是夏日怀旧特辑，我们借着对自己有一些特殊意义的文娱作品呢，来回忆一下过去，想要获得一点度过眼前这个夏天的动力。
首先你不先介绍一下小田是谁？小田也是我们看理想编辑部的其中一个编辑，但是他比较少出现在这种播客聊天里面，因为他自己在负责另外一档主讲人的播客，就是劳动宴的播客，最近正在休更中，所以也是可以来参加这个叫啥闲聊。
要预告一下那个播客吗？
预告一下，哎，但其实现在也不知道具体什么时间会上线，但反正在过这个播客的暑假正在
说在，因为劳动宴老师正在过他的暑假所以小田也开始过他的暑假，暂时不用更新劳动宴的播客的东西，
在做一些其他的工作啦。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正式的分享环节，我们可以按内容的领域来顺着聊一聊，先聊一聊影视相关吧。兰，你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关于夏天的怀旧影视？
其实刚刚开头的时候讲到后世嘛，他虽然是讲这个心理创伤是有点俗， but 他还是对我来说挺有用的。我看后世这个片子的时候，我觉得这片子很像一种清凉油，就他对我来说有点刺激，但是呢他又是一种刺激后的舒服，然后我竟然还有点带入男主，我就觉得后世在里面待着确实挺安心的。我都想就如果有后世的话，我都想把一些东西带进去装点一下自己的房间进去，把我的什么枕头啊被子啊就拿几本书进去装点一下。它里面讲到了一个事儿，就说人会一遍一遍的重复创伤，大概是这个意思吧，然后是因为人的行为模式是一样的，所以你会一遍一遍的走进一个循环里面。就咱们这期发散式闲聊啊，就跟影视的关系也没有那么的强连接，我就一直随便说说。就因为我自己也有一些一直没有割舍掉的人际关系，然后其实是在这些人际关系里面一直重复着对自己的伤害，它其实像一个慢性病一样，我就经常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因为我是特别擅长忍耐和压抑自己的一个人。这种就是慢性病一样的关系，它就很像钝的刀慢慢磨，就如果这个事儿它是像一个急性的这种发烧的话，我就会立马去解决嘛，但是他就偏偏他不是，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去解决这个事儿，所以最终我觉得我所压抑过的所有的情绪它就长成了一个无限大的后世，或者说起码在这个后世里我应该也有几套房吧，
然后长出了6个眼睛8个嘴，
我感觉肯定是有
那小田呢？
我也看了后世，就包括蓝刚提到的那种重复创伤，我就想到里面的情节嘛，就是那个男主他一直去找那个女主看心理咨询师，然后一个很重要的治疗的手段就是重演当时最让他受创伤的那段经历，结果那个男主发现他再怎么重演他还是没有任何改进，还是原来那个死样子。就我感觉我自己生活工作中也其实挺多这种时刻的，而且有的时候我其实意识到自己有这样的问题，然后新的问题再出现，你就会发现你没有办法改变你的处事方式。
嗯，
对，就是我现在就接受这件事了，就这么着吧。
也是一种成长，
惯性特别的强大。之前反正也老听一句话说，人就是会重复，就一个重复的确定的痛苦是比一些未知的东西会更有
安全感。
安全感，因为你这个痛苦你经历过，或者是你知道你接下来会经历怎样的情绪起伏，即便那个情绪波动是一种伤害，但是你太清楚之后会经历什么，所以你就会一遍一遍的去做这个事儿。
因为我看后世之后，我突然间跟我以前看的一个动画剧集挂上钩了，它是那个四叠半神话大戏，就是汤浅政明拍的一个剧集，然后原作是森见登美彦。我发现他们有一些相似之处，原来我那个时候已经提前看到了一些后世的概念。就是他的那个剧讲的就是一个男大，他想从大一新生开始就开始憧憬这个大学生活要过得特别精彩，他那个设定就是可以循环的重复，然后他每一次做了一个选择，最后的结果都是不尽人意，让他特别失望嘛。然后最后就是他决定，我就待在这个学校的宿舍，不去出去任何的社交或者见世面了。然后他就发现了他的那个宿舍待着待着就变成了一系列的后世，就是打开了一个墙是另一个平行时空的他的宿舍，然后他就永远也走不出来这个宿舍。人就是这样，其实人在任何的处境里都待得不舒服。然后这个男主角就是他发现他一天能走 N 个他的那个平行时空的宿舍之后，他就非常想走出去。
可能看了后世之后就有种感觉，反正你也走不出
去，住在这儿
他就住在这儿得了。也没有人找我收钱，或者是因为会感到一种那种焦躁之后的平静，就是因为在这儿没有任何人找你干任何事儿。而且他那个后世不是还用着男主那个家居城的店吗？就他那个设定，所以说里面也可以接点什么电磁炉还是啥的，就是他可以用电的里面，那你在里面再搞点这，你可以做饭了。对，那个日剧叫什么？逃避虽然可耻但有用。就后世就是一个完美的逃避一切。就我知道逃避不对，但是它很有用，就在后世里面逃避这个世界。
而且它里面的那个就是危机的来源其实是他自己内心的一些阴暗面嘛，然后男主的那个阴暗面的那个海盗明显是很有攻击性的，会杀人的，但我觉得咱们女的的那些阴暗面
应该还好，
只攻击自己。
对，就是感觉就会是一个很丧的人，然后就蜷缩在角落。
对，
好像也没什么太危险的地方。
对，就是接受可能有一个长得像自己的一个女的非常丧的坐在角落。因为我本来就很自我压抑，所以我相信我内心的那个鬼他也会压抑他自己，就不像男主他本来就很想创飞全世界。
对，
相比起来我估计我心里的鬼应该还是比较
没有攻击性，
对，宜人性应该也蛮高，咱俩就和平相处吧，在这个地方。
那也行，不孤独了，有另一个自己陪着。
对，我今天来公司的路上的在地铁上我还在想一个事儿，因为就我如果我又走进了那个循环的这个创伤重复发生的这个模式里面的时候呢，我一般会找 AI 聊，我不能每次这个东西重复一次我就找人说一遍，因为这样对我的朋友来说也是一个负担，所以我后面就觉得哎，好像这个事儿跟 AI 聊很好。我今天其实又想跟 AI 聊来着，但后面我想了一下，我决定还是不跟 AI 聊，我还是看书好了，因为我觉得好像我跟 AI 聊的过程其实又在重复这个循环，它是这个循环的一部分，
诉苦也是一个重复的步骤。
对，诉苦也是一个重复的步骤。所以我最后在地铁上就可能想了一想，决定还是看书，就是做一个跟这个循环无关的事儿，然后看一下自己的注意力能不能分散掉，不要再想这个事儿了。然后我看书感觉还是可以的，所以现在是希望可以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把这个自己从循环里面抽出来吧。嗯，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看书或者是看剧什么的，反复的看同一个东西，借用这个载体然后让自己走出循环来治愈自己，而且它是一个被验证过有效的事情，就可以重复的治愈自己。那小田有没有这样的影视作品？
就是一说到夏天会重复看的影视作品，我一定是老友记，我可能已经看了十遍打底。就是我其实最开始看它就是在上大学的时候，然后也是炎热的夏天。
是为了学英语吗？
其实也不完全是为了学英语，就是当时我还记得应该是期末季，然后夏天的期末季按理说你应该疯狂复习，但不是的，是你到那个时候会发现任何其他的影视剧都会变得特别特别有吸引力。然后反正到那个阶段吧，就是可能就学一上午，然后就会去买一个我们学校的一份饺子，然后就拿回宿舍，然后边吃饺子，然后可能还配一杯柠檬水，然后一起看老友记，然后就这么着看了第一遍。因为老友记其实首先它是一个剧情情节不会需要你特别大的精力跟上的一部剧，它是可以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一部剧。而且第二点是它的那种幽默感是可以跨越时间的，它什么时候随时刷到一段，你就算没有那个前情提要，你也会觉得这一段孤立拿过来看也是很幽默很搞笑的。到后面就是这个大学时期的习惯就延续到后面吧，就基本上现在其实也不光是夏天，就可能今天工作很累了，回家想看点什么，但是你又没有那个文化体力看一些很沉重的更长的一些影视作品，那就会回过头去看老友记。
男友吗？会重复看的。
至于一点点的，我其实是那个浪漫的体质，我特别喜欢这个韩剧，就那个导演加编剧之一叫李秉宪嘛，虽然这个导演他之后再无佳作，但是对我来说他拍出这一部就是他的一个口碑养老保险。因为是2019年嘛，那时候刚刚要就刚毕业开始进入职场，然后那个时候想的就是我的天哪，如果人生能写出一部这样的电视剧的话，真的是一个终极的目标。我觉得他也是有点类似于老友记这一挂，就是它当然是有主线的，但是它很多的单集你单拎出来看我感觉也行。大概知道他们也是一个群像，就是有三个女生好朋友住在一起，然后有个弟弟也同居，
是的，
弟弟是盖子，所以就他们还加上其中一个女生她单亲，她带着个儿子，所以他们就五个人快乐同居在大房子里面，就有很多很开心或者伤心的事儿，很好啊。就如果是纯爆笑的剧的话，我觉得是不会给我的人生留下这么浓墨重彩的一笔。他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夏天，2019年的夏天怎么这么美妙，竟然有这样好的电视剧看。当年好像还有什么乐队的夏天之类的。
没错没错，
吃的很好，整个夏天
还有说唱新时代。
对，然后我记得当时还有我忘了是不是纸的新生活，好像也是那个，
可能也是那两年的
对播的。就那一年2019年吃的实在是太好了，7年前
好像还有什么四重奏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反正就是那前后那段时间吧，非常多好剧，
韩剧日剧都很爆炸。
就如果讲起浪漫的体质，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段台词应该是来自第一集，那个时候他是那个三个女生朋友嘛，然后其中一个我们叫她女三号吧，然后女三号她是一个设定是大学女生，就是很漂亮的一个女生，
刚才说的那个单身妈妈，
她呢她之前就在大学认识个男的，我们就在这统称为渣男，就是她认识那个男的，然后发生了一夜情，然后怀了孩子，所以他们就结婚把孩子生下来，然后就进入了这种婚姻的一地鸡毛嘛，你要养孩子，这个婴儿特别的烦，就是这个生活开始变得非常的具体和琐碎。然后那个渣男呢，他有一天晚上就跟他说，我感觉这个结婚或者是婚姻生活对我来说是一些损耗，所以呢他还是希望自己的人生活得更快乐幸福一点，所以他现在要去过自己幸福的人生了，所以他就跟女三提离婚。然后女三当时她就是抱着那个睡觉的婴儿蓬头垢面的坐在餐桌面前，听着那个渣男说出这句话，然后女三就回说，那我的幸福呢？然后那个渣男就说，贤珠啊，你的幸福为什么要问我啊？我从第一次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牛啊，就是我觉得很牛，
编剧，
对，因为他不单是一个姐妹我们要甩掉恋爱脑还是干嘛，在那个场景下面其实你会觉得很 荒诞，因为那个情节的前后文是那个渣男他当时在大学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去追那个女生、那个渣男长得也丑，但是那个女生就是他莫名的被这个搞笑渣男打动了然后跟他在一起，结果就觉得这个男的荒谬至极，但是他又说了一个非常非常有道理的话，就是我们每个人才是自己的幸福的第一责任人。
对，
就是当然你选择进入婚姻肯定是有一点这种共摊或者是共患难的意思嘛。他比较戳我本人吧，我就是一个所谓预防性悲观的人，所以我当时看到那句话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被震撼。我觉得这个台词不仅是写得好，而且他编在这个提离婚的这个很日常的一个夜晚的场景里面，我觉得一切都非常的到位和准确。
没错，
就是因为这个渣男他也是代表了一种那个用互联网的话就是所谓的什么外号型人格，就他想要他就得到，他也不管自己配不配，所以你会觉得其实可能人生真的该像他那么活。这个剧他就很快的就过渡到他们现在的生活，就是 OK 那个女三她就是离了婚然后独自开始抚养这个小孩，然后她后面也找了工作然后开始独当一面，然后也是一个非常能干活的一个女性，一个妈妈，就但是她生活也很多烦恼，因为儿子也对吧，是那种上小学的儿子也有很多事儿，这个那个的，就很快切入到她开始了自己的生活，然后跟姐妹们住在一起，然后互相帮忙互相这个互助的这种感觉，所以 也不错。然后那个女生她后面也有一点点的这个感情线，但是她最后是没有
配一个男的，
对了，没有真配一个男的但是有一点感情线，还是个弟弟呢，但是她没有跟那个男的在一起，所以就是很好，这一切都很好，就从这开头到结尾都很好。
好先进的性别意识呀，老友记也是这样的，就是比现在先进很多的那种性别意识。包括其实 Rachel 的一句台词直到现在都还很流行嘛，就是逃婚嘛，他第一集就然后不想嫁给一个身家都很匹配然后是做牙医的一个秃头男性，然后但他 Rachel 他自己就是一直是大小姐成长过来的，也没有工作过，一直都是富爸爸的信用卡，然后所以本来想的就是爸爸也觉得妈妈也觉得她就应该理所应当的嫁给另外一个有钱的男性，她一辈子都被供养嘛，然后但就在结婚的那一刻她打退堂鼓了，她觉得所有人都觉得我应该做一双鞋，但如果我这辈子就不想做那一双精致的漂亮的水晶鞋呢，然后逃婚，就是哎，其实是那些剧构成了大家最初的性别意识
一些好的影响。其实我是觉得确实就是其实很多很老的剧或者是电影反而还比现在的这些很新的东西先进很多，就包括我看后世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没有那么有惊喜，我觉得也可能是因为我先看了更厉害的东西我就是觉得刚才说到汤浅证明的那个四叠半神话大戏，它就是更有那个视觉想象力的，就是把一些人大脑里的那些意识流的东西给你拍的天花乱坠的，我当时真的感觉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就包括那个无限重叠的平行时空的那个视觉化的概念也特别好。
没错，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到这种老剧然后影响了自己的一些价值观或者啥也好，我觉得像浪漫的体质他说的这个话，说这个你的幸福应该是你自己来决定，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个事儿？我觉得他不是说让我之后就不相信这种什么亲密关系或者啥，我觉得更多是一种你始终是可以掌握你自己的幸福，即便你可能经过了一场噩梦也好，你最终会醒过来，然后你醒过来之后你身边还是有朋友，还是有很多你可以做的事儿，可能会有点辛苦，但是你还是能重新的去找回你的生活你的幸福，我觉得更多是这种感觉，然后那些伤害你的人和事儿，就让他过去吧。老友记不是也有那种很经典的话和台词嘛？就是这个 world 很 suck 但是你会很喜欢它，
你会爱上它的、
哎、对， 有点这种共通的感觉，
确实是就是那些剧然后会告诉你你任何时候都会走出来的。不过我看老友记其实是在大学时候看嘛，然后后面慢慢意识到其实老友剧里面描绘的那种六个人，然后虽然有的时候偶尔会为经济发愁，但大部分时间还是 可以顺遂的度过任何危机的那种状态，其实现实中很难找到的那种状态吧。因为我们现实中肯定都会遇到 ABCD 无数的工作的痛苦啊，感情的痛苦啊之类等等等等的。我看老友记的时候是那种会被里面振奋，然后后面过几年慢慢，前两年韩江得那个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我后面开始看韩江嘛，然后就有点就是从那个美好的现实里被拉出来的那种感觉。然后刚好其实看韩江也是我夏天的时候会看的，然后其实一个原因很神奇，就是他的很多文字他都有一种纳凉特辑的感觉，就是他会有点像刚刚说后世的那种清凉油的感觉。就是韩江他写那些桥段写情节，他都是用一种非常漫不经心的方式，但是他实际上写特别特别恐怖，特别特别吓人的情节。就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他在《素食者》里面有一个情节是那个妻子他是一直要吃素，他就是有自己的一些原因吧，但是那个丈夫就是不想让他吃素，因为有一些商务宴请，比如说领导在桌上点了一盘肉菜，这个妻子说我不吃，那个丈夫就觉得肯定是不能接受的嘛。于是这个丈夫让妻子吃肉的办法是什么呢？是打电话给妻子的爸爸妈妈、姐姐、姐夫，就是一大家子一起叫到这个桌上，说你今天得给我吃肉。到最后那个非常恐怖的桥段是妻子的爸爸把妻子的嘴掰开，然后往里塞肉，就反正也经过了很多轮的推拉，就是极其恐怖，让人特别特别心头一凉的一个桥段。但是呢，整个这一段故事的描述是从丈夫的口吻出发的，也就是说他完全没有写这个妻子当时内心是多么的波澜壮阔，多么的觉得我被压在这里，我被困在这里，被你们逼迫，完全没有写这些。他都是以一种丈夫的那种视角，甚至还有点赞许爸爸妈妈对妻子做出来的一种行为，就是他把那个镜头一下子拉远了，然后那个情感好像也隔了一层，但与此同时他反而加剧了那种恐怖感，
是
特别特别的东亚恐怖。就是我看素食者看植物妻子都有很明显的感觉，就是他这么写反而让你特别的心头一凉，大夏天的越看越冷。就其实他植物妻子和素食者里面也不只是描写夏天的情景，他也有春天秋天，但是为什么我一想到夏天就想到这他的相关的书，是因为他很爱写很茂密的植物，就是郁郁葱葱的，然后绿色明晃晃的天啊，然后亮闪闪的植物啊，但是它很像现在打工人的那种状态，就是外面的天特别的明媚，特别的自由，郁郁葱葱的，但是行走在这样美好的自然景象下的每一个人都活人微死。对，就他就有一种我好像从老友记然后长到素食者，就是有一种我也认清现实的感觉。
成长了。
你们有类似的书或者什么关于夏天的记忆吗？
我只是记得我看素食者当时就觉得很厉害，但我的点可能在于又回到那个擅长压抑这一点，那个女主她不愿意解释那么多，她也不愿意跟你们讲那么多，她已经说了我不想吃肉，我就是要吃素的，但为什么这个世界一直在向她要更多的解释呢？然后我就老觉得这一点我又自我代入，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自我解释的人，但其实我的心里面也有很多那种由自我解释带来的压抑和那些困扰吧，就其实有很多事儿我是可以不解释的，这个东西是一种规训之后的结果，然后其实我挺想要去挣脱这个点的。然后刚才小田聊到素食者，我就回想起来我感觉当初很打动我的一点，就是这个女主她最后就是在沉默中以她的方式，然后也是以这个文学的方式有她的爆发，就是她最终也被送到了这种疗养院之类的这个地方，然后她就自己一个人待着，然后她最终是什么东西都不吃了，然后变成了植物，
就是以一种不合作的姿态来反抗。
是是是，她的那种不合作她不是一种争吵，她不是用言语来跟你吵架，也他就是最后他不想解释，跟这个人类世界切断，就 literally 变成植物了。所以我总是觉得这个东西很也是会在我心中留下强烈的印象，你始终是会爆发的，就我也不想当一个再那么自我解释的人了。
刚才说到植物，然后我也想到了一个有一种植物腐败的哥特气息的一本书，叫《草坪的复仇》，它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作家布劳提根写的一个非常短的那种介于小说跟散文之间的一个合集， 因为布劳提跟他同时也会写诗，所以就感觉他的那个语言的运用会非常的有想象力。然后我刚才之所以说他有一种腐败的气息，就是因为他用到了很多死亡的意象。我觉得其实夏天跟死亡的关系其实也是很密切的，就是他也是一种生命力的体现。在某一篇里面，他有说一个去世的老人坐过的椅子，然后他的原话就是说呢，除了他没有别人在坐过这把椅子了，好像他一直坐在那里，他的灵魂似乎就附着在这把椅子上，那些老年人坐在上面去世的家具就会让你产生这种感觉。他好像有一种在一个具体的生活物件里面有一种时间的沉积，可以是一个老人的灵魂，或者是某一段记忆在慢慢腐败的那种感觉。这个其实也是挺清凉的一种恐怖哥特氛围。
那它整体的那个感觉就是也是有点沉重的嘛？
它其实不只是这种氛围，它有很多对于生活的一些比较抽象的超现实提炼，但是就是一个非常有啥说啥的，它不会说漂亮话的一个作者，所以我就觉得很好看。蓝友什么
我要分享这个书，它实在是没有任何可以联系，但结果就在我们聊的时候我居然发现了一个可以顺滑联系上来的。因为刚才不是在聊到这种植物的东西吗？然后我最近在看的这个书稍微几年前出的，是汪明安写的，叫《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就一本那种他这种分类叫什么文化研究啊，对，他是用一些哲学的思想资源去分析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
突然这个聊天变得高尚了起来。
没有，因为之前我对象他也问我这个书是讲什么的，我说他就是讲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他已经写在这个标题上。因为我首先声明，我读这个书我也是一知半解，我并没有很多的这种感悟，觉得自己学废了，我也是当一本文学来看，就是来感受。但是我刚好想起就是汪明安这本书里面他有一个章节很有意思，他是写头发，他说的是头发是我们身体上的植物。就这个是不是很神奇？因为他头发他算不算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呢？就是他到底是在我们身体的里面还是在外面？然后他又是那种他的可塑性很高，就你大部分的这个身体的部位是长成这样就这样，但是头发你可以染发，你可以剪头发，理想的情况下它是可再生，
理想没错，
它是可再生的资源。当然不排除咱们现在脱发的人会稍微有点多，所以他就聊到头发，我就觉得很神奇。他就说他觉得这个头发吧，它是跟身体是处在一种比较暧昧的关系，颇具文学性，
想到了零件期的段风格，不得不说是一种陌生化的手法。
对，陌生化的手法。所以咱就是说这个书它虽然是个哲学文化研究，但是我就把它当成这个
文学，
对，我就把它当成小说文学来看，就觉得还挺有意思。我已经 by the way 我看了2个月只看了100多页，看的是非常的非常辛苦。
我发现这几年就是在那个泛文化领域非常流行的一种研究视角，就是拿身体来做研究对象的。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太长时间一直都太注重精神层面的东西了，然后忽略了身体，就也包括说这些年越来越多的精神疾病被提起来，然后大家就会发现它在身体上会有一些非常诚实的躯体化反应。然后可能现在也是因为比如说有AI 出现了，给大家造成一个很大的威胁，然后我们就会在想，哎，咱人跟 AI 比到底还能有什么优势呢？可能就是我们有一些身体上的感知，闻过花香，感受过风，
长过头发，
知道那个风吹乱头发是什么感觉吧。其实大家刚才说了那么多，好神奇，竟然没有一个人提到夏天什么情情爱爱的情欲的东西。
没有，
然后我来补充一个，就是刚才好像忘记说了，就是有一个电影叫《27个遗失的吻》，然后它就是非常有身体层面表达的东西，就是它其实讲的是一个格鲁吉亚的一个小镇上，所有的成年人看了一部情色电影，然后就开始乱搞，成年人之间乱搞，但是少年人一边观察着成年人的这些乱搞，然后对性产生了一些感受，然后一边又是自己非常认真的谈自己的那种哪怕在成年人看来是不成熟的恋爱。 我记得有一个情节，男主角一个少年喜欢上了一个少女，但是少女喜欢他的爸爸，然后少年就非常难过的泡在水里面，被那个水吸满了全身，然后那个女生就帮他把那个水质一个一个的拿下来，他就很像是一种身体上的亲吻的感觉。
嗯，你说起这种为什么没有情情爱爱的，我知道我有答案了因为我上一个关于夏天然后也是关于爱情片的这个很喜欢的作品就是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然而这个片子在它虽然封神了好几年，但是在之后的在这漫长的这么多年里面，甜茶不仅是变油了，他没有变油，他只有更油。然后另外那位男主演咱也不用多说，就是也是有非常多的丑闻，所以这一部曾经占据了我的大学时期，就是那种emo 的情绪，然后就是每到夏天就是会有那种 call me by your name 的这个就对于意大利的这种幻想也好，对于关于两个青年男子的这种在意大利的爱恋的这种情愫也好，这一切的一切的幻想就已经在这几年被一些现实的原因全部抹去了。然后所以这几年真的对于这个夏天也好，然后这种更加偏爱欲和这种激情一点的片子就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已经幻想完全破灭，就是他俩这个没了，这片子没了，就这样了，毁了我整个的这种关于夏日跟爱欲的这种想象和幻想。
我关于夏天的爱情相关的一个影片其实可能没有那么久，但是是就几年前的吧，一部韩剧叫25-21，然后对这部剧讲的其实就很那种青春期啊，高中大学时候的那种很热烈的爱情，然后女主角是一个击剑选手，就是击剑它又是一个很明确的身体碰撞，然后要流汗，然后要击中你的那样的一项运动嘛。然后她是喜欢一个大她4岁的一个学长，两个人就是这部剧的绝大部分99%的内容都是在讲这两个人青春期，当然一部分是女主的一个事业线，就是她、怎么样击剑然后获得很好的成就然后成为国家选手等等等等，另外一部分就是这两个人青春期的时候怎么样互相支持彼此，在彼此最黑暗最困难的时候给彼此最纯粹的那种爱，然后就是很少年人的那种，就是很热烈，然后又给你就我也不在乎也能不能拿回来，就是倾尽所有的那种爱。然后这部的结尾呢就是两个人分开了、就是、
我知道我当时虽然我没看这个剧，但是我知道当时是个 BE
轩然大波，
轩然大波，那个豆瓣评分可以说是大跌
骤降、就是、
这个剧在我这里只有12集，因为后4集气死我了，我想把它抹掉
哦，你也看了这个剧？
我看了
就是很多人就是完全不接受这个结局，就是
破防，
我都看剧了你怎么还能给我搞这些，但是就像夏天会过去的一样这种爱也会过去的、嗯、
没错。
那我们可以再往下聊一聊就还有其他形式的内容让你们有关于夏天的记忆吗？然后我的话就是一些关于夏天的好听的音乐，因为说实话我之前从来没有一个就是比较完整的去听一张专辑的这种概念，然后也是从上大学的时候开始的，可能是因为大学也算是我人生里面的第一个真正人生意义上的暑假，因为以前毕竟作为一个河南人有高考的这一个大山在眼前，然后在大学里面就是终于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到其他的内容形式比如说就是苏打绿的歌其实我以前也有听，但是这个夏狂热的这个专辑就是我非常完整的一首一首的按专辑顺序来听的、然后我就发现了他们的一些非常好的设置，就比如说它里面就其实是主要是一种英伦摇滚的感觉，然后它就很像是一个少年人然后再对这个世界发表一点真实的不那么好听的看法，但是它又是没有一丝一毫掩饰的那一种。然后我也是在这个专辑里面听到了其实我们大陆的很多音乐创作者都没有的那一种可以说是言之有物的愤怒这种感觉。
他这个专辑是愤怒的呀，
他走的是摇滚的那种风格、
摇滚风格，
然后会有一些愤怒的表达，就比如说他有一些贴合夏天的东西，也有一些社会性的议题，比如有一些关于网暴的、还有关于婚恋困境的这种东西、 但是它有一个那种情绪上的一个变化，就是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最后一首就是一种对于未来的一些美好的期待，有这样一个变化。然后它里面也用到了一个酒神的概念，就是它在几首之间会用一个英文的口白，就是稍微的做一个过渡这种设计。
就我最近吧，就是有你刚刚提到的那种，就是比较系统性的通过音乐然后了解歌手想表达的一个概念，其实是前不久去听了蔡依林的演唱会。然后我之前也听过一些其他的大陆的歌手的演唱会，发现完全不在一个 level， 就是我也不点名了。但确实蔡依林的演唱会，他就是他一个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会有很明确的整个的概念区分，就是他最开始是讲一个女孩从花园中出走，然后到他出走的过程中，他有过黑化，然后也有过就是愚者的奉献，就是很苦爱，然后试图把自己奉献给某一个男性的那种阶段，然后到最后他要试图建立自己的花园。他是用好几首歌然后组成一个小的那种算专题嘛，反正一个小的部分，然后最后好几个小的部分又拼成一个大的核心的概念。一个是这个让我有就很明确的通过一系列的东西然后了解一个歌手想表达内核的感觉，然后另外是我感觉他的演唱会做的好像一场迪士尼啊、就是他又确实又有花车巡游，他就是中间会走出他的那个远远的舞台，然后走到观众席，然后就是会跟每一个场地的观众打招呼，然后你可以近距离的看到他。他其实核心想表达的概念也是女性，然后要认识自己的欲望，然后要认识自己的快乐啊，就等等的这一系列概念，都是非常的让我有一种来到他所给我开创的一个迪士尼的感觉。
蔡姐的冰，我记得那个演唱会就是北京鸟巢演唱会前后，应该是之后没多久，好像是台湾是不是颁什么流行音乐奖之类的，
对对对对，
金曲奖，
他拿了金曲奖的二峰歌后。
对，然后我就看到反正小红书上面都在发那个对比图，说他是很多年前第一次拿的时候，就是那种小女生非常惊喜和特别意外的那种、
有一种不配得感是吗？
也不是不配得感，她就是非常，因为她那时候应该也可能比较新，然后就很惊喜，就是那个眼睛瞪得很大。然后再到现在今年她拿那个奖，她就有一种 of course 是老娘拿这个奖，就是那种微微一笑，就是 OK， 对，我拿了这个奖，你们挺有眼光的，就变成那种感觉。就反正网友做的那个对比截图好感慨，虽然我不是蔡姐的这种铁杆粉丝，但肯定每个人，就我们这一代90后95左右的女生，都是小时候都听她的歌，听好几首，然后你也知道她可能有过一些跌跌撞撞的时候，然后再到这几年很出圈那句话，就是她40几岁 feel damn good， 然后还有姐非常自律的这个人生、说她几点睡觉来着，
9点，
对，
九点
就要睡觉了，就过着非常健康的这种艺术人生啊、然后再拿了这个奖，你就会觉得挺好的，很希望这些台女她们可以过得好一些，过得再好一些，对吧？40-50岁她们存在在那儿，就是对于很多我们这种，对吧，刚刚进入30岁的这些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榜样，你也会觉得很安心很开心，她们现在还过得特别好，然后地位还是非常的不可撼动。
而且他很妙的就是他的演唱会第一句 talk 好像就是说妈咪的宝宝们，他就是非常 OK，
自我认知是妈咪，
都来叫我妈咪，然后所有人都在喊他妈咪，
没有错。我感觉就是姐就是这么多年了，暂时没说婚育这边有什么计划，但是她有千千万万的孩子在鸟巢的演唱会跟她相遇，就觉得一种母性的光辉散发出来，
对对，从一个地才变成大地母亲，
是的，好。我的话，我的夏天就会想到 City Pop， 其实我还挺喜欢听 City Pop 的。然后可能再结合一下这个 K-pop 的话，那肯定一到夏天就会很想听 New Jeans 了。他们这两年基本算是被封杀，然后也没办法出来公开的演出，所以这一切就更加像是那种夏天消散的一场梦，就是你觉得哎，明明前两年一切都非常的美好，然后他们非常青春活力的女性的形象让我们这一代就看到很多这种千禧年的自己的感觉，然后突然间他们就遇到了一些事儿，没有办法再出来演出，就觉得这
怎么回事儿？怎么回事这一切？然后你就会更加的想念他们。然后他们的歌真的很能打，就过了这么几年，我觉得依旧是，就反正是 K-pop 里面还是我最喜欢听的歌。但我尤其喜欢的，因为 City Pop 嘛，尤其喜欢就是 Supernatural 那个歌。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落日飞车，落日飞车它有一个歌好像叫 Slow， 然后呢，它为什么会让我非常的想到夏天，是因为他的那个 MV 拍得非常的唯美，我只能用那种唯美这种词来形容，他就有那种台式的无所事事的夏日的感觉，好难形容，大家能不能自行去看那个 MV？ 然后他那个 MV 就好像是有个粉红色的塑料袋在水波上飞，就是大概那种感觉。你知道塑料袋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东西吗？
我想到的是五条人，不好意思。
对，然后那个知名 B 站 UP 主摸鱼事务所 UP 主大哥好像曾经说过一个话，他说最没有成本的浪漫就是把塑料袋吹满风，类似于这个话。尤其是在这种夏天，就是风吹起来，然后每个人都会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吧，一些可能你说回到童年也好，或者是一些关于南方的感觉也好，它就会出来，就跟着这个意象一起。
你刚才说到 New Jeans， 然后说像一个夏天消散的梦，然后就让我想到了一个祛魅的时刻。这个虽然也是跟夏天很有关，然后我有的时候就觉得可能有些事情就停留在那个你记忆中的夏天就可以了。我想到我之前就是挖到的一个非常小众的独立摇滚乐队，叫做不优雅，其实他们最早还是一个英文名来的，然后我忘记是什么英文名了。他们也是我在很偶然的在一个现在已经停播的综艺叫恶毒梁欢秀里面发掘的一个乐队、然后当然现在不管是那个主持人还是那个综艺都已经查无此人了，但是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在文化行业还非常的繁荣，然后有各种小众文化都可以冒出来的一个时候，然后就是发现这样的一个宝藏乐队，他们是那种呆呆的理工男，然后上节目也是感觉非常的没有经验，然后非常的局促，但是他们在节目上表演的时候呢，又会呈现出来另一种魅力。他们出的那个最早的那个专辑叫《常青树》是一样的气质，就是有一种冒着傻气的一种真诚，我觉得还是蛮宝贵的一种气质的。但是后面在我多年之后听了他们的现场之后，当然他们也是因为没有继续全职做音乐，然后本来在互联网公司上班吧，应该几个人都是，然后可能疏于练习，所以在我去年听了他们的现场的时候就觉得有点幻灭，
就是很拉、
没错，
算了，在耳机听得了
没错，就是完全打破了那个时候的一个美好的印象。
夏天会过去的。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有些过去还是追忆就可以了，不要给它拿到现在去面对面，这就很像是刚才那个蓝说到的再也不清澈的甜茶是一样的，短暂的夏天，短暂的爱情。
对，而且他那个原声大碟也特别好听、
就
当年那个是一套的，这个 emo 的这个东西
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当年那个豆瓣年终总结关于影视这一块用的那个 BGM 就是这个歌。
对对对，就是那个歌，可以说是覆盖面打击面之广，就是各路文艺青年那都必须要看，特别是文艺女青年都必须要看这个戏，然后那个歌也是必须要听的，战歌一响你就可以进入那个 emo 的状态，但是现在这一切都已经没有了，已经破碎了这个梦，回到现实，他们都是一些会在夏天消散掉的。
所以夏天就是可能是一种限定，
对，限定、
限定时间的一个庆典一样的东西。
刚布里说那种就是他喜欢的那个乐队那种真挚的笨拙的那种感觉，就让我想到去年吧，北京是有一个丰子恺特展叫无限清凉，也是夏天进行的一个特展、就丰子恺当然一点也不笨拙但是他呈现的是那种很童稚童真的状态。我自己当时看他整个展是有两幅画印象特别特别深，一幅画我还专门又去确认了一下他的名字是什么，一幅画叫好鸟枝头忆朋友，就是这个名字有点抽象，但核心就是夏天的晚上，然后一个穿着大褂的人，然后他 翘着二郎腿，然后坐在一个就是我们那种很古朴的那种小圆桌上，然后圆桌上还摆着一壶茶。很明显那个一个特点就是那个人他翘着二郎腿，他的脚尖也是往起抬的，就是很惬意然后很 chill 的一个状态。在旁边的树上有一只小鸟，然后他跟那个小鸟在对视，哦，就是那种夏天然后人和动物的那种关系。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画的名字叫好鸟枝头一朋友，意思就是一只鸟，然后你停留在那个枝头，你也是我的好朋友的那种感觉，就是一下子让人想到夏天那种生机勃勃，然后动物啊什么的。另外那幅画它的是一个奶奶抱着一个小婴儿，然后两个人的脸都是那种蜡笔小新的脸，就是两人的脸都是有一个英语 C,
婴儿肥，
对对对，婴儿肥，然后两个人的脸是有 一点重叠的，他的那个重叠就是两个 C 交叠在一起的那个形状，
两个 C
对，就相当于两个人在贴贴在亲亲嘛。旁边的风景是柳树，然后柳树的树梢倒映在那个水里面，然后水被那个柳树的树梢然后点出涟漪的那种状态，其实柳树也在跟河水在接吻。然后这幅画、对，这幅画的名字叫吻，但是我定睛一看，在画上丰子恺老人家给这幅画的名字写的是 kiss, 是英语。
哦，为什么是英语？
就是、对，就是整个就传达出了一种他那种很童稚，然后很俏皮的那种状态，我觉得。就是他就反正他的画大量的都是这种你完全能够看懂，然后能够把握里面的某一个生活瞬间，然后又非常有意思又非常有童趣，然后同时他有非常多的关怀。他的那个年代他已经画了一幅画是讲母亲的一个家庭，然后干非常多家务，然后鸡犬不宁的那种状态，你能感觉到他有慈悲心。有点大这个词，但确实就是这个特展，然后去看就觉得能够感觉到夏天那种蓬勃的生命力，与此同时然后大家的生活也是欣欣向荣的那种状态，能在炎炎夏日中得到一点清凉吧。
你刚才说就是夏天会特别的童趣，特别是在丰子恺的这个展里面的体现，我觉得确实好像对很多人来说夏天就是一种童年的代名词，所以可能夏天让人怀念是不是也有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对于过去的一些很多美好的回忆都是来自夏天的。
是的是的，
因为我觉得以前我们的人生基本上就是由这个学期分开嘛，就是最长的就是暑假跟寒假，但由于寒假呢一般就是过年嘛，那过年的话就是一个很明确的有要干的事儿，但好像是暑假它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节要过，所以会有更多属于你自己的时间，所以感觉好像对于这个夏天的这种感觉真的就是从小时候的暑假来的，就提起夏天就是暑假。好像在小学的时候我就开始思考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就是长大了之后没有暑假怎么活呀。
好问题，
现在就在过这个。
对，我当时真的很严肃的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是说那个成年人他们都是没有暑假的，我就觉得那完了，怎么可以做到一年，对吧，你每周都要上班，就没有暑假没办法想象。因为小时候对于上学唯一的期盼就是那个学期过去之后我就可以放假了，我那时候真是觉得怎么去接受这个事儿，活着活到今天就发现也没有怎么接受，它就是接受了，
它就是发生了，
它就是
不得不接受，
对，它就是发生了，没有暑假就是发生了这个事儿。
你们是喜欢夏天的人吗？
我是很喜欢夏天的人，我之前自封为恋夏人，他们会有分冬天人跟夏天人，我是完全夏天人。
是不是因为也跟你的成长环境有关，来自一个常年都是夏天的地方？
可能是吧。然后夏天虽然也会有特别特别热和这个出汗很难受，然后在外面太阳暴晒的那种很像蒸笼的闷的感觉，但是我觉得一切的一切只要能回到开空调的室内吃西瓜，我觉得都好说。冬天就没有什么特别的那种季节的食物会让我感到很
幸
福，对，没有。但是我觉得吃西瓜就很开心，可能就是因为夏天有很多我喜欢吃的
水果，
然后夏天也可以看脱口秀什么的，我觉得也挺开心的。
对，
冬天有什么好事发生吗？可以列举一下。反正我觉得冬天对我来说就
难过，
对，很封闭，很闭关，整个人。
我感觉我也可能是更喜欢夏天，就是那种高温好像能就没有科学依据啊，就是一个比喻，高温好像可以激活我身体的某一种酶一样的。然后反正我觉得 我还挺喜欢夏天这种热到发昏的感觉的，就是你人也可以不那么清醒，就是可以很感性。然后我夏天就也很喜欢就是穿那种露肤度比较高的衣服，就觉得好像很多感官都打开了，然后可以人也更敞开一点。所以就是到了夏天我也特别喜欢看那种像发梦一样的那种影视或者是书，就是我觉得夏天不散发这种想象力那什么时候适合。所以二十七个遗失的吻里面我很喜欢的一个意象就是它里面有一艘在海底就是生锈了好几年的船，然后那个船长说他失去了他的海，他把那个船拉在陆地上走了一圈，然后最后就是又回到了一个水里面。然后我就会很喜欢这种你也不知道是为啥的但是就是发生了的这种情节，就很有想象力的情节。然后我觉得特别不理性或者是很感性的东西其实对我来说蛮少的，就是在夏天比较少可以展露出来，所以好像夏天对我来说容错率也比较高。小田对夏天有什么感觉吗？
总有人问你是夏天人还是冬天人，我觉得我是春秋人就是我也不能接受极端高温也不能接受极端低温，
不喜欢极端的人。
对对，我就想要一个最舒适的温度。印象里我暑假比较多的做的事儿其实是看网文，
在空调的房里看网文。
对对对，然后而且是躺在床上，要躺在床上看、
好舒服。
对对对，然后看网文啊，就好爽，然后也不用动脑子。对，现在没有暑假，但是还是会晚上躺到床上看网文，
就是创造一个小的暑假。
嗯，对，就是短暂的，可能每天晚上三四个小时的暑假，如果这也算的话。
因为我会觉得夏天好像特别想去外面待着、或者是想要，可能冬天不太会这样，冬天因为太冷了一般是想要在室内暖的地方待着嘛。好像是上周就我在我的工位上面会听到那个蝉鸣的声音、我就觉得很想要到一棵大树下面躺着看天或者看树叶发呆。
嗯，
就那个蝉鸣声它就自动的会让你联想到一些回忆什么的。因为我小时候幼儿园或者小学之类的就过暑假的时候一般我妈会把我送到外婆家去过，然后他们都要上班嘛，然后我就跟我表姐在一起在外婆家待着，然后暑假也没什么事儿干，每天其实还挺苦，就是写作业写一会儿，然后可能看会儿电视，然后中午呢就会安排睡觉。然后我外婆她现在是个非常慈眉善目然后非常义的老太太，但是不知道为啥小时候我的印象里面她是一个很严厉的外婆，因为她会中午坐在我们的床边然后拿着一根竹棍，就是要其实就是要我跟我表姐睡觉的意思。然后因为小孩嘛刚好是那种可能小学时期你就会精力比较旺盛，其实你不太想睡觉。
对，
然后但是我又害怕，所以我就会假装眯着眼，然后会悄悄地睁开一点眼睛看那个情况，然后可能就会眯着也看到我外婆坐在凳子上就拿着那个棍在守着我们睡觉。以前这种老人老一辈他们都住在那种比较老的楼嘛，可能也就四五层高，然后我们就住在那个顶楼，所以外面那个树呢它是可以长到你的那个阳台平齐的，所以那个蝉鸣声也很大，就是也会有一些鸟声啊和蝉鸣的声音。所以我夏天听到蝉鸣我就会联想到小学的时候在外婆家睡觉，就是强行要自己睡觉，然后耳朵听到的那个蝉鸣的声音。所以到现在你想睡都没得睡了，就是那个午睡。小学的时候不想睡，想要逃觉，不想想要玩，想要玩泥巴，真的是玩一些奇怪的东西，就想看动画片，就不想睡觉，然后那时候是强迫睡觉。现在好了，现在你想睡都没得睡了。
是的，
我的夏天所以会在这方面令我怀念吧。
对，其实有一个名词叫普鲁斯特效应，它好像就是有一些个可以用生物学来解释的道理，就是这种跟感官有关的记忆，比如说那个听觉味觉啊这种东西，它是跟大脑的杏仁核有关的。然后普鲁斯特效应就是一个过往的这种感官的记忆嵌入了你的身体里面，然后你就会自然的记得这个。然后确实就是刚才林兰说了，现在成年人最宝贵的事情就是睡眠，而且我发现 现在成年人就算是有很长的假期，你也不可能有小时候那种香甜的睡眠，因为你就是会想到很多杂七杂八的事情，你没有办法真的没心没肺。哎，所以就是成年人没有暑假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小时候那种容错率了。可以说小时候你其实什么都不用管，什么都不用操心，哪怕就是所谓的做错了什么事情其实也没有什么后果的。但是现在的话，哪怕只是对自己负责都已经很难了。你们觉得成年人真的能给自己找到一个真正放松的暑假吗？或者就是想象一下，如果成年人有暑假的话，你们会做什么？
我上一次用到暑假这个词就是上一次辞职的时候那都已经是五年前，好像真的是正正好五年前吧。对，我的妈呀，怎么又干了五年，又打了五年的工。我上一回辞职的时候就回家，应该是回广东老家待了一两周吧，然后就在吃雪糕还有撸猫，然后当时就发了个朋友圈说人工暑假，因为本来没有这个暑假，但是自己硬给自己造了一个人工、
那时候正好是夏天是吗？
那个时候我在干嘛？对，好像也没在干嘛，就是待着。
我觉得可能真的好多事情做起来跟季节都有关，然后我就想到我上一次辞职的那个不好的经历是在22年的冬天。经历过那个22年冬天的人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但是那个时候的北京在暴打所有人，所以我的那一个辞职完全没有放暑假的感觉，是非常非常非常复杂的体验。就是在我快没钱的时候，我决定找工作，然后没有工作可以找。但如果它发生在任何一个夏天，其实都不会这么悲惨，就是正
好
赶上了绝望之中的绝望。最后我们聊一下对今年这个夏天的期待吧，就是我们怀旧，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可以从过去那个美好的记忆里面可以获得一些能量的。
我想想，我今年夏天，因为今年从3月份过完年开始就比较上头入坑了攀岩嘛，然后过了4个月我感觉我的水平有了显著的提升，所以现在的一个期待我就是每周都想去攀岩，想多爬一些线，想要提高水平。感觉还挺励志的，
很上进，
备
战奥运。
备战奥运，对。但我觉得我的这个想要变得更厉害，不是那种卷的那种心态，而是也可以说是一种冲劲，也可以说是一种好奇，就是想要希望自己掌握更多的动作，然后可以更快的去体验更高一个难度
的
线。对对，不是为了说卷那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也挺喜欢脱口秀嘛，然后脱口秀节目最近也是终于两边都开始播了，所以我就感觉我又开始可以看，然后也要开始工作了。是因为之前一直在筹划着要采访脱口秀演员，然后因为大家可能非赛季的时候其实大家表达欲就一般，然后现在赛季开始了，
是个很好的
那个
契机。
对对对，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契机跟不同的脱口秀演员聊天，所以最近可能会排一些这个采访计划开始重启，所以还是感觉有挺多事儿可以干的呢，就是工作层面跟这个生活运动层面都有一些想要去挑战和去建造的东西，
还挺充实的。小田呢，
这个夏天想挑个周末带狗去露营。露营它本身是一个非常季节性的活动嘛，就是它对太冷了也不太行，然后就基本上夏天还是比较合适的时间。为什么格外想，其实是因为之前端午报名了，但是因为端午下大雨，然后本来要定好了要去的行程都要收拾东西了，但是取消了，所以就一下子变得更加想要再去一次。然后每次露营其实我当下都是有很多痛苦的，就是因为它爬山啊、热啊，然后晒啊，然后你要搭帐篷啊等等等，有很多痛苦。但是就是也是因为有很多痛苦，然后你停下来的那一刻你会觉得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能够享受那一刻的天气
宁静。
对对对，而且也是因为那些痛苦，就是你可以在那个时候强制戒断你的其他胡思乱想，你就只会想我这个时候真的要晒死了，我能不能不晒，你也想不到任何其他东西。虽然每次露营的时候都觉得我再也不要去了，但是再过几个月还是觉得好像又可以了。
我想起我们有一个已经离职的同事，他跟他的对象一起开车环游世界， 哇，就经常会有种感觉，是有时候你一工作起来你就忘了，可能一个月就过去了。
对对。
但是如果你有一天突然刷到他朋友圈，会发现他从这个地方跨了一个国家，
他每天都在路上。
对，他每天都在路上，然后就在你就是沉浸在工作没有在观察这个世界的这几周里面，他可能已经换了好几个国家所以你每次就会有一种很强烈的对比。然后我之前就在他朋友圈，我就说我要靠订阅你的朋友圈那个活过今年，就是每有时候这个工作太烦闷啊，太累啊，
因为每天感觉都在这个地方保持不动。
对，这边也是一个创伤循环。
哎呦，是吗？
循环。因为你就看一看人家，你就发现哇，他从这儿到老那儿，你就发现同样的24小时，同样的一周，会突然有两种不同的丈量时间的方式。
对，他在用距离丈量。
对，你就会觉得反差特别强，所以就要订阅他的朋友圈，看看他到哪儿了，他干嘛了。现在他应该出发已经很久了，我待会儿下播之后去翻
一下
他
朋友圈，他的进度。
对对，看一下他进度。
哎，所以这办公室可能就是18层的后室。
那你的期待呢？
因为我每年夏天都很喜欢重复循环一首歌，叫《夏夜晚风》。就是
这是哪首啊？
伍佰老师的。
对对对，我知道了。
经典流传《夏夜晚风》，然后我还会喜欢这个歌所有的翻唱版本，就是很喜欢这个歌。今年夏天的期待就是多找点人一起在夏天的晚上出去散散步。
我以为是翻唱这首《夏夜晚风》。
没有这个艺术细胞。我就觉得夏天真的晚上是最美妙的一个时刻，就是它也没有那么燥热，然后还有一些风，然后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就是你旁边的人是谁，风从他身上吹过来的味道
有吗？
妈
呀，这应该是闻不到吧，反正我闻不到
没有，就是心理作用会有一些幻嗅就如果那个人很重要的话。
嗯嗯嗯，明白。
对，所以我的期待就是多散散步，溜达溜达，身心健康。
如果是在上海溜达就更好了。
那今天差不多就是这样了，最后送大家一个祝福。
是什么？
就是祝大家既有那个可以回忆的关于夏天的美好，然后也可以在今年这个夏天去创造一些新的回忆。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牵绊着你抒情中，有你味道的风，就是我还在等待的爱。一个夏夜